卡努的选择。卡努和迪乌夫是战友，也是好朋友。他们在一个叫德巴罗的非洲部落里一起长大，然后又同在一个部队里服役。一晃两年过去了，两人又双双的都在部队里当上了班长。可是一场更大的考验也不期而至。根据部队规定，士兵在两年之后如果转不成士官，就只有退伍这一条路可走。几天前上尉在会上宣布，今年转士官的名额只有一个，卡努和迪乌夫是仅有的两个候选人。尽管卡努很想留在部队发展，但他心里十分清楚，迪乌夫的军事素质更胜自己一筹。想着要离开部队和随之而来的暗淡前程，卡努不禁长叹了一口气。评选的日子很快就要到了，连里突然决定进行一次野外拉练，地点就选在距驻地几十公里的阿贝加沙漠。这一天天才蒙蒙亮，一阵急促的集合哨声响彻了整个营房。很快大队人马集合完毕，清点过人数和装备后，上尉一声令下，出发。野外拉练对于部队来说自然是家常便饭，但像这样徒步穿越纵深上百里的沙漠却还是第一次。部队开进沙漠时，太阳刚刚升起，黄色的沙，酒红色的天，完全给大家一种温柔与静谧之感，根本不像是要穿越死亡之海，简直就像是在搞一次惬意的郊游。可到中午时分，不对了。部队推进到沙漠腹地时，太阳已经悬到了半空中，地表气温高达40多度，士兵们的军装就像被水洗了一般，各个嗓子眼里含着一团火。上尉一看这阵势，只好命令部队停止前进，原地休整半个小时。这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野外生存训练。出发前，战士们身上只带了少量的水，为了应付后面更加艰险的行程，大家都舍不得动它，于是便不约而同地去寻找水源。终于有人找到了几颗瓶状的仙人掌，于是用刀子把它肥厚的茎部划开，用手做容器，将略显苦涩的仙人掌液来润湿嘴唇。就在这个时候，突然响起一阵沙沙沙沙的声音。卡努举起望远镜一看，发现远处一团滚动的黄色烟尘正如汹涌的海浪朝这边猛扑过来。他大叫一声，不好，沙尘暴。沙尘暴素有沙漠杀手的凶名，眼前这突如其来的一幕让士兵们感到异常恐慌啊。上尉马上命令道，大家不要惊慌，紧闭嘴唇，站到一起，千万不要被沙尘暴吹散。可是此时惊慌的士兵们已经吓得纷纷四下逃窜，场面陷入了一片混乱中。卡努也猛然感到身子被一股强大的气流推着不停地向前翻滚，口鼻被密不透风的沙子塞满，呼吸变得越来越困难，很快就失去了知觉。不知过了多长时间，卡努醒过来了，他忍着刺痛艰难地睁开眼睛，一看发现四周一片沉寂，天空已经有了亮色，他知道沙尘暴过去了。卡努想活动一下腿脚，这时却猛地发现自己大半个身子已经被埋进了沙里，求生的本能促使他不停地开始刨沙，可两只手毕竟不是铁铲，很快就磨出了血泡，但他顾不得这些了，只是拼命地刨啊刨。十几分钟后，卡努终于从沙堆里爬了出来。他想尽快返回驻地，可浑身上下一摸，发现随身携带的定位仪电路板坏了，信号全无，在茫茫沙漠之中，失去电路板这个导航装置就等于是成了瞎子。卡努脑子里嗡的一声，这下自己死定了。万般无奈之下，卡努漫无目的地翻过了一个沙堡，突然发现不远处躺着一个人。 走过去一看，他惊讶万分，原来这个人竟然是狄乌夫。此刻狄乌夫已经处于昏迷状态，左腿上有个伤口正在不断地涌出血来。真奇怪，狄乌夫的腿怎么会受伤呢？卡努愣了片刻，虽有疑惑，但也顾不上多想，就准备给他包扎伤口。可这个时候，一个奇怪的想法拽住了卡努的双腿。看样子，狄乌夫伤得不轻，如果不救他，这沙漠十有八九成了他的葬身之地。没有了竞争对手，那自己岂不就可以顺理成章地留在部队了吗？想到此，卡努便狠下心来，他从狄乌夫身上找出了定位仪，确认其完好无损后，将自己那个坏了电路板的定位仪给换了上去，然后抬脚就要走。可谁知就在这个时候，狄乌夫突然苏醒过来，看到卡努，他眼中透出了惊喜。
好兄弟，我以为自己这回死定了，幸好你来了。
卡努脸上笑着，心中却好不懊悔，自己为什么不早点离开，现在没办法了，只好带着狄乌夫一起走。他勉强挤出丝笑容，对狄乌夫说，
你什么也别说了，咱们得尽快离开这儿。
说着便搀起狄乌夫，踉跄地向前走去。可是他们每向前走一步，卡努心里就是一阵刺痛，自己这么做实际上是在自毁前程啊。走着走着，卡努突然发现不远处跑过一只狐狼，他心里不由一动，一个摆脱狄乌夫的妙计涌上了心头。他停住脚步，对狄乌夫说，
咱们进沙漠都快一天了，我又渴又饿，你呢？
狄乌夫也点点头。卡努说，
那这样吧，你在这等着，我发现那边有只狐狼，我就把它抓来，咱们想办法搞熟了吃，好补充些体力。
说着他就拎起配枪大步跑了过去。跑出大约几百米，正好有个沙丘能够挡住身后狄乌夫的视线，卡努于是停住了脚步，心里默念了一句，
兄弟，对不起了。
随后就改变了行走路线，在定位仪的指引下朝着军营驻地的方向走去。为了以防狄乌夫跟过来，卡努一边走一边还特意抹去了身后的脚印。第二天清晨，卡努终于走到了当初部队出发的地方，这里早已聚集了一大群死里逃生的士兵，尚未清点了一下人数，除了狄乌夫，其他人都到齐了。考虑到士兵们都已经筋疲力尽，尚未决定先把他们带回去，然后让总部立刻派空中搜索队来搜救狄乌夫。卡努心里默默推算，按狄乌夫的伤势，如果直升机当天不能找到他的话，那么他就绝无生还的希望。为了做到万无一失，他没有将当初抛弃狄乌夫的方位告诉任何人。果然，当天晚上尚未沉痛地告诉大家说，空中搜救失败，狄乌夫没有找到。士兵们不约而同地摘下军帽，为离去的狄乌夫默哀三分钟。卡努脸上的表情显得尤为痛苦，但他内心深处却是一浪高过一浪的狂喜，自己留在部队的愿望终于可以实现了。可是卡努并没有能够高兴太久，第二天晚上匪夷所思的事情发生了。浑身是血的狄乌夫居然一瘸一拐地返回了驻地。在士兵们一片欢呼声中，卡努脸上的笑容凝固了。后来毫无疑问，各方面都强于卡努的狄乌夫最终留在了部队，而卡努却不得不离开军营。许多年过去了，回到德罗巴的卡努已经成了多个孩子的父亲，为了填饱一家人的肚子，他不得不没日没夜的干活，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。这一天，一个肩扛将姓的军人走进了卡努的家。卡努揉揉浑浊的老眼一看，此人居然是狄乌夫。看着卡努眼前这个破败的家，狄乌夫不禁长长的叹了一口气，不伤感地说，
卡努，如果一切重来，也许我现在这个军衔就是你的了。
迪欧夫一直视卡努为亲兄弟，所以当要和卡努竞争一个留队名额时，他心中万分痛苦，最终决定将名额让给卡努。可是迪欧夫出身于军人世家，如果主动退伍，怎么向家人交代？迪欧夫正在左右为难时，当时的沙漠拉链给他提供了机会。沙尘暴过后，迪欧夫醒过来，发现了离自己不远的卡努，而且确定他并无大碍时，卡努想到了一个方法，用刀将自己的一条腿割伤，等卡努醒过来后，让他将自己救出沙漠。这样的话，卡努就是自己的救命恩人，就该留在部队，而自己回家也就顺理成章了。当然，迪欧夫只是在拿自己的生命做赌注，但是他相信卡努。后来卡努说去追胡狼，好半天也没有回来，迪欧夫只好顺着脚印一瘸一拐地去看个究竟。可是当他转过沙丘，发现脚印突然消失，这才明白卡努的良苦用心。他心里真是好不伤心，只好跟着胡狼留下的爪印走。他知道胡狼喜欢在临水的地方做窝，只要能找到水源，就有活下去的希望。于是顺着胡狼的爪印一路跟了过去。让他大喜过望的是，胡狼的窝居然是在一条将要干涸的小河边，他就是顺着这条小河走出沙漠的。我用生命做赌注，是因为我相信你，可没想到你却丢下了我。迪欧夫深深地叹了口气，给卡努留下了一沓钱和食品，就头也不回地走了。卡努呆呆地愣在那儿，整个人就像是一具被掏空了灵魂的尸体。饿极了的孩子们见父亲迟迟没有反应，终于失去了耐心，朝迪欧夫留下的食品扑了过去。
听故事，品故事，聊故事，道听途说故事会，还等什么？继续收听吧。